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现在一起来到去敬拜神，我们将我们的颂赞、我们的感恩都献给神，请大家一同起立，唱第一首诗歌，第一首诗歌敬拜主，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到一起去敬拜我们的主。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敬拜主，敬拜全能的全能力，一切赞美都归给他。敬拜主，敬拜权柄的主，从他宝座能力流出，流到万万，来高居，一同高居，主耶稣圣名，来彰显，一同彰显，耶稣荣耀。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他曾赦免，甘得荣耀，万王之王。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荣耀能力，一切赞美都归给他。敬拜主，敬拜权柄的主，从他宝座能力流出，流到万万，来高居，一同高居，主耶稣圣名，在彰显，一同彰显，耶稣荣耀。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他曾赦免，甘得荣耀，万王之王。历代志上都话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德胜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我哋请低头同心祷告。父神啊，我哋嚟到你嘅殿中，一同嚟到去感恩、敬拜、赞美。父神，求你让我哋喺呢个地方能够系同感一灵，让我哋用心灵同诚实嚟到去敬拜。父神，求你拦咗魔鬼嘅作为，将我哋呢个地方系洁净，让我哋都能够守洁心清嚟到你面前。父神，让你求你都系让我哋今日能够学到从你而嚟嘅功课嘅真理。父神，我哋牧师今日会继续会讲点样系成为一个有福嘅人。父神，求你都系让我哋嚟到去专心嚟到去专一嘅赞美你，专一嘅嚟到去聆听你嘅说话。我哋当中有弟兄姊妹有疾病嘅，有困难嘅，有困惑嘅，求父你一一去帮助佢哋。我哋一同嚟到献上感恩，将我哋嘅呢个崇拜都系献上，成为一个馨香嘅祭，升到去父神面前，求父神你悦纳。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请坐。接着下来是唱第二首诗歌，第二首诗歌是讲到我们有一位神，只有这一位神，我们是用国语来唱出这首诗歌。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 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藉着他有的，我们也是藉着他有的。哥林多前书八章五至六节。有一位神，这首诗歌是、由这个专辑《让赞美飞扬》那里来的，是用国语唱出，它原本的版本是国语的。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字架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至十一节。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字架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他是我们的神，他是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他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他有荣光，他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我们这位神就是唯一的神，是我们，是我们的神。我们现在要怎样呢？我们是要凭祂的意来行，祂好像一个图像，我们好像一些泥土，祂要陶造我们，让我们都是愿意给神去陶造。求神都是监察思念我们，求祂洁净我们的罪，洁白如雪。我们谦卑跪下在主的脚前，我们一起同心唱这首《凭你意行》。凭你意行，主，凭你意行，人住是土像，我是泥土，土我与中我，知主知。正信服，凭你意行，主，凭你意行，监察试验我，就在今天，求让我洗净。洁白如雪，甘谦卑跪下，在主脚前。耶和华，现在你还是我们的父，我们不过是泥土，你才是图像，我们众人都是你手所作的。凭你意行，主，凭你意行，悲伤如疲乏，求主辅助，权柄与能力全属我主。靠我主，凭你意行，主，凭你意行，思想如言行，听主指引，圣灵充满我，愿命主恩，唯望主耶稣常住我心。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八节嗰度话：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所作的工。跟住落嚟，李牧师会继续同我哋分享：饥渴慕义嘅人有福了。请大家聆听神从神而嚟嘅话语。
祈祷，慈悲怜悯我们的天父上帝，你的众儿女来到你自你的脚前，来到你施恩的宝座的面前，我们继续仰望父神， 仰望父神在这个时候怜悯我们，在你的恩典的里面，让我们继续去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灵的状况，我们的状态。主啊，你知道我们过去一个礼拜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了什么的事情。今天我们来到你的脚前的时候，我们渴望你自己的话语再次帮助我们。我们祈求圣灵用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我们祈求圣灵帮助我们透过主的话语将我们的心带到你自己的面前。主啊，让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属灵的知识，而是让这个话语属灵的知识变成我们的生命的粮，让我们的生命和你的话语结合在一起。天父啊，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让我们放低我们一切的拦阻，我们一切来到你面前聆听领受你话语的时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将一切拦阻你的祝福临到我们生命的事情，我们求主将它挪开。主啊，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唯有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心满载着你自己的教导，满载着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我们多谢你，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更加祈求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东西来干扰我们，无论是我们身上的手机，无论是任何的东西，不用我们去亲近你，打断我们亲近你的这个这样的心，没有任何的干扰在我们的当中。因为主，你现在是我们的观众，你是我们那位敬拜的中心，我们来到你面前，你监察我们每一个人听到的心，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带着什么心态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你也都知道我们需要你，你知道哪一个人需要你，求你就帮助我们。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去思考耶稣讲的这句说话，就是在他所教导的八福的里面，有关于天国的子民、神的子民那个品格的大四个蒙福的品格。他说，饥慕渴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再讲一次，这个很重要，因为跟你和我有关。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讲到耶稣说什么叫做饥渴慕义呢？什么叫慕义啊？什么叫义啊？还记不记得？很简单的经文，很简短的经文，耶稣说饥渴慕义。我们先说，我们先提，先再一次的去了解什么叫义啊？义是不是你的义啊，或者我的义啊？我们讲到义的时候都说什么好，是吧？这个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好人。那个义是什么义？是你的义，是我的义，是谁的义？是神的义，不是人的义。神的义和我们的义很多时候是很不同的。你认为好的不一定代表上帝认为好的。我们认为的善不代表是上帝认为的善，是吗？你要回圣经去看神是怎样去讲 去定义这个义呢？我们发觉，如果从这段经文来讲，是讲到天国的子民的时候，我们的义，我们要爱慕的义，我们要追求的义，是神的心意，是神的喜悦的事情。这个叫义。但耶稣用另一个方，用一个东西去提醒我们，神的天国的子民有一个品格，是他是慕义的，他是爱慕神喜悦的事，去追求神喜悦的事，去睇见神的心意。但是他用饥渴这个字，而饥渴这个字，上一次我们讲到提到，他是用我们的生理的需要，我们身体的需要，去提到我们是有个饥渴在里面的。而这个饥渴就使我们有一个警惕，有一个好像一个着了一个红灯一样，提醒我们，我们要去用爱慕神的义、神的心意来填满你这个饥渴。我们会不会口渴啊？你会不会饥饿啊？ 在生理上的需要，有人说在人的饥饿里面有四个阶段，你记不得哪四个阶段？当你开始饥饿，你口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就是你开始不安，你开始紧张，还有你开始很容易发脾气。当然有些人肚饿是想睡觉的，你有没有听过？我教会有，以前我认识教会一个姊妹，每一次我们在团契完的时候，她就开始跟我们聊天，聊天下她好像在黑暗睡，她像二十几岁而已。我们有时觉得很奇怪，我说姊妹，为什么你会想睡觉的？她说我肚饿，她肚饿是想睡觉的。当我们饥渴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你开始不安了，你开始紧张了，你是不是常常不安了？你是不是常常紧张了？你是不是常常很容易发脾气啊？为什么啊？特别男人啊，男人肚饿就很容易发脾气，是不是啊？太太那个送慢点拿来的话，他就开始发脾气了。跟着吃到不好吃的时候，就开始什么是批评，是吧？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当时发脾气的时候，一个是灵性饥饿的时候，他是什么？他就很喜欢习惯性去批评，甚至到一个论断。跟着是什么呢？当一个人饥饿的时候，他会有这样的形象，他开始会烦躁不安的时候，还有他开始什么？他开始对沮丧。一个人经过长期的饥饿之后，他有一种沮丧，有一种忧郁在里面，他担心，他开始担心，他担心自己，他担心很多东西。他沮丧是什么呢？他对很多东西他开始觉得什么？他没兴趣。因为什么？因为他肚饿，他对很多东西没兴趣，跟着就忧郁。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我们的灵性，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些状态的时候，就提醒你一样东西，你要做什么了？你要做什么了？等着，耶稣提到饥渴，跟着他说什么呢？无疑嘛，你要去追求用神的教导来填满你属灵生命现在出现的这种饥渴的状态。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是吧？如果你开始发觉你自己很容易就发脾气，一些东西就发脾气，少少东西就发脾气的时候，你心里面很不安，你很紧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的属灵生命出问题了。你开始对很多东西很沮丧，你没有兴趣的时候，你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的时候，就表示你的灵性生命出了问题了。你要做什么？耶稣提了一个好事，要爱慕神的话，要转向神，用神的心意来取代你现在面对的各种的不好的思想，各种不好的东西。你明白我意思吗？天国的子民，属神的人，他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特别的特质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很容易察觉到自己，哦，我现在出问题了，我近况很不安，我近况很忧虑，我近况常常去跟我太太吵架，常常很容易发脾气，我常常很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对很多东西不满的时候，就提醒我们我里面有些东西出了问题。他知道他追求的方向，他追求的着重点是错的，他要从神那里领取一些东西来取代他里面的东西，使他用一个现在通俗的话，有一个正能量。这个是上个礼拜讲的，今天我们继续了，等着我们继续跟你谈这个话题。我们要关心耶稣所教导饥饿渴饿的话题，原因是现在全世界的人都渴慕其他的东西。你有没有察觉到？包括基督徒。看这张图，如果你看奥林匹克比赛的时候，你会发现只有少数的人是很渴望跌得金牌的，是不是？大多数的人做什么？却有千千万万的人在那里鼓掌观看，想得奖牌的人是很少。这个也是今天正在发生在基督徒的当中 发生在教会的里面。这些这样的情景，很少人是在那里追求无疑渴慕我们的神，其余的人都好像观众一样。但是耶稣再一次提醒天国的子民，饥渴无疑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基督徒应该要有这样的心态，无论我们做任何的事，我们并不是要吸引别人的眼球注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只是想带人到耶稣的面前。如果你不是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和他教导的里面，这个就一定是假冒的，欺骗人的。我再讲大英姐妹，耶稣说什么？饥渴无疑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除了耶稣他的义，耶稣自己本身和耶稣的义，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满足你的。我们基督徒要认清楚这一样东西。大英姐妹，请你注意一样东西，如果可以，请将你的手机放在静音下、okay? 请你注意弟兄姊妹，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耶稣没有说那些正义鼎言的人有福了，有没有？明白我说什么吗？那些正义鼎言的人有福了，他没有这样说。但现在有很多人是认为自己、我是无罪的，我是一个义人，我是一个好人。但是圣经说什么？请你记住圣经说一句说话很重要，那里说什么？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正如经常所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我们的义在神的眼中就好像这一块布，污糟的麦台布。第一次我认同这一句说话的，我不是一个义人。耶稣说什么？饥渴无义的人有福了。我们又回到同一个问题，到底究竟什么是义呢？在这个第四个福气的品格里面，圣经给我们两个应用的途径。第一个是什么？当一个人迷失的人，当一个迷失的人，他知道自己生命开始迷失，他意识到自己内心的光景，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经常是违背神的心意，神要他做他偏不做，神不要他做的他偏去做，他在神的面前不守规矩，是不听话的人。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他们没有任何可以贡献给神的时候，当你发现凭着你自己的努力，你是没有办法去到神那边的，你是更加没有办法上到天堂的时候，当你明白了这样，你只能够凭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你才能够得救的时候，当你明白了之后，只有透过耶稣基督你才能够去到神那里，你才能够同神同住在一起，这种的良心的觉悟是饥渴无疑的第一个表现。也就是说，你承认我的义是不能够救我的，只有神的义才能够帮我到天堂，才能够带入，将我的生命带入一个更丰富、更圣洁、更美好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饥渴无疑的第一个应用了，这个是第一步。跟着呢，当个人得救之后，他仍然会饥渴无疑。第一步很重要，但是 他信了主之后，他仍然是有一个饥渴无疑的心在里面的。如果就停在那里，哎呀，信了耶稣了，得救了，上天堂，就停在那里的话，那个就是一个最大的悲哀了，你知道吗？ 当我信耶稣的时候，我看见耶稣说这个人一定要重生得救才能够进神的国的时候，我第一样嘢就是乜嘢？我就在神面前，我跪字祈祷，上帝，我求你让我的生命不要停止在信耶稣得救就算了，我要重生得救。我知道有很多基督徒都认为乜嘢？我哋都认为，我哋决志信主咗之后，我就唔需要追求、渴慕追求认识神嘅心意，去遵行神嘅吩咐。佢哋可以我行我素，系咪咁啊？太多基督徒系咁啦。我希望唔系你，我曾经都系咁。弟兄姊妹，请问这种心态行为是不是已经得救活得生生命的表现？是不是？如果饥渴无疑只是停留在仅仅得救的阶段，这个不是耶稣的心意，不是耶稣的教导。我们发现耶稣讲到饥渴无疑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这个人他会继续不断的去饥渴无疑，他很清楚知道自己心灵的需要满足不再是以前的所有的东西，却是这一位创造他给他灵魂，给他永恒的灵魂，这位永恒的神正可以满足他。他很清晰地知道这件事，因为传道书说什么？神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面。所以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句说话是真实的，但是有一样东西你要清楚知道，为什么会虚空，为什么不能够满足，是因为这位神创造你的时候在你里面放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永恒的，只有永恒的神才可以满足你。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耶稣会跟你说你要饥渴的时候就要爱慕神的义，你要爱慕这个神，因为只有他可以满足你。让我来解释一下这两种的应用里面是怎么一回事。Okay?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对的新郎新娘刚刚结婚，一走出礼堂之后，他们就彼此说拜拜啦，我们结了婚啦。有没有啊？你有没有见到这样的情形啊？看片就有了，连续剧就有了。如果我告诉你真的有这样的事的话，你一定会觉得哇，这个婚姻太奇怪了，是吗？婚礼的第一步，婚礼是第一步嘛，就好像得救是第一步的，婚礼是白头偕老的第一步来的，是不是？或者你说婚礼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婚礼是白头偕老的第一步的，跟着你用一生去彼此适应的开始，一生彼此委身的开始。你是不是这样理解你的婚姻？如果你不是这样理解的，所以你的婚姻就出问题咯。这个也不是圣经教导，圣经教导我们白头偕老是第一步来的，是用一生彼此去适应开始，是用一生彼此委身开始的。实际上没什么比持续一生的婚姻更神圣。阿们。这个例子跟得救一样，当你对主耶稣说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愿意你做我生命的主，在那天开始，不是结束，是开始，是渴慕神和他的义，是体贴神讨神喜悦的开始。饥渴无疑，这个无疑基本上就是你开始要委身于神的时候。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从来 你从来不会在一个刚刚出世的 baby 婴儿的面前看着那个细路那个 baby， 你跟他说好啦孩子，你现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啦，你不会的嘛，因为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宝贵的新生命的刚刚的诞生而已，听清楚，是刚刚的诞生，他需要你喂养他才能够健康成长。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位的基督徒，但你从来都不饥渴慕义的话，我觉得你觉得你自己的生命是不是有问题呢？是不是啊？弟兄姊妹，当你的心灵很空虚、很枯干、很虚弱，你饥渴的现象出现的时候，你是用什么途径或者什么方法使你自己的心灵得滋润、得刚强、得饱足，再重新得力呢？如果你是天国的子民，你应该看过、听过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读好吗？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好像鹿渴慕溪水，诗篇四十二篇一节。我想请问你，点解鹿会口渴啊？点解啊？这个经文啊，我背了几十年啊，你是不是背了几十年啊？神啊，我的心渴慕你，鹿鹿渴慕溪水，唱了几十年。我想请问你，点解鹿会口渴啊？你睇见呢张图吗？啊，第一个呢张图，有圣经学者用有两种嘅解释，因为鹿经常俾野狗、野兽去追逐佢，追逐啊，追逐啊，追逐啊，逐逐逐逐食逐。追逐，常常被野狗野兽去追逐，所以他经常就会气喘口渴，这个是其中一个解释。但是这个解释根据这个这样的比喻的话，我想大多数人都知道，在我们人生中，我们生活里面每一天就有很多的野兽般的压力，是不是？你工作有没有压力？你家庭有没有压力？你经济有没有压力？你现在退了休，你有没有压力？有，有些人有压力，因为他知道他退了休就等于等死的话。有些人是这样的，他觉得压力，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慢慢老了，他慢慢衰退了，他要面对死亡，他有压力，不断地追逐着他们，追逐着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直在挣扎逃跑，我们的灵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开始气喘口渴，你需要活水啊。第二个解释是什么？另一种解释就是，就是你看这张图，这个说什么呢？那里写什么？小鹿吃面条，一个问候，它在吃蛇。哎，你从来没想过。另一种解释就是，那个鹿为什么会气喘口渴的原因是，有些鹿是会吃蛇的。当蛇的毒发作的时候，鹿的体内里面就开始什么？就出现发烧的症状。那个情状，他就必须大量的饮水，他才能够去减轻，甚至让他自己可以复原。这个是否是你渴求上帝的时候那种的感受呢？我们什么时候会觉得我们好好需要上帝呢？我们好希望上帝你不要离开我，是什么时候？不一定是在苦难的里面，你知道吗？不一定是你面对困难的时候。这个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基督徒每时每刻，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里面，我们难免会不小心贪吃了好像毒蛇一样的罪。我说的罪不是说你好像那些人拿着枪去抢东西，我说的罪 就是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接受了很多的思想，很多的观念，很多的想法，我们看见的现象里面，我们接受很多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渐渐将我们带开了神的心意，渐渐让我们对神没有反应的时候，等着我们离开神而离远。我指的罪是这个，我们中了毒了，我们的思想里面使我们的生命出现了中毒的现象，就是饥渴。但是我们需要生命的活水，耶稣基督才能够恢复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力量。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互相的提醒，我们一直在那里为骄傲的毒给我们的心灵吃，你知道吗？我们一直在那里吃自满的毒，我们一直在那里吃什么自恋的毒，还有我们自我中心的毒，是不是啊？有些人日日都为自己，为什么？哎呀，忧愁的毒，一味为这个又担心，那个又担心，什么都担心，厕所有没有抹干净都担心，厕所不用干净都有压力的，有些人是这样的，日日都为毒，为自己吃这些毒。还有这些人是什么？日日都去什么啊，埋怨这个人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仔不好，那个女不好，新抱不好，老公不好，老婆不好，公司不好，这个不好，为不断的为自己吃，吃这些毒，吃这些毒，是不是啊？一味为，一味吃，一味在发脾气，我们中毒啊，你知吗？我们中了毒啊。有些人呢，一下到怕死，这个又怕，那个又怕，半夜睡觉起身，三更半夜两三点爬起身来，你看看自己那个门有没有锁，因为怕有贼入来拿他命嘛。有没有这样？有。你中了毒了，你的上帝去了哪里啊？啊，诗篇读了这么多篇，我们的神是不打盹不睡觉的，你睡觉他没睡，你知不知道？忘记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上帝讲的，上帝的心意，上帝跟你说我爱你，我不睡觉的，我照顾你的，你什么都忘记了。当你忧虑的时候，你怕死的时候，你什么都忘记了。但是我们中毒，只有活水神的话才能够永远洗干净，医治我们的软弱。上帝不是不爱我们，上帝真的很爱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饥渴，我们就转向去爱慕这个生命的粮，生命的活水，耶稣就会满足我们。主耶稣除了能够洁净我们生命里面的毒罪啊，他可以洁净我们，我们常常都得罪他，我们常常都令他不开心的，他时候他可以洗净我们，他可以洗净我们里面的毒。请你记住，耶稣来是用宽恕满足我们，清洁我们，使我们得以复原，你知道吗？他要我们过一个健康的生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请问我们做人是不是应该要野心勃勃，或者是雄心壮志呢？我们提到另一个的东西，我想问你，再问一次，弟兄姊妹，请问我们做人是不是应该要野心勃勃，或者是雄心壮志？你认为呢？你是野心勃勃的人，或者是你是雄心壮志的人呢？I don't know. Whatever. 是不是啊？一个人有雄，看来雄心壮志应该比较好的词啊。我们不是很想做野心勃勃的人。一个人有雄心壮志没什么不好，是吗？因为为什么啊？因为只有懒人才没有自然理想嘛，是不是啊？我认同。神造我们成为一个有愿望的人， 神把愿望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你可以用错误的野心来满足你的愿望，你亦都可以用正确的雄心来达成你的愿望。野心是你为自己的利益，雄心是你以神为，雄心是为神的心意。基督徒在这件事上，弟兄姊妹，你是怎样看呢？凡是人都会追求一些东西，我相信有些人追求什么？权力，有些人追求享乐，有些人追求财富。你不一定追求权力，但是你可能是追求享乐，甚至是财富。我有机会跟一位姊妹，一个退休的姊妹聊天的时候，她很坦诚地跟我说一件事，她说，牧师啊，有很多人不愿意退休，不是因为她退休之后没有钱，没有生活，是因为她不舍得放弃高职位、权力，还有什么？高薪水、金钱，是不是啊？是不是 啊？我不知道，我现在未到退休，可能第一天到我退休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这样的情形。请你留意，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追求权力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谁？谁啊？撒旦，没错。你圣经知识很好，你的神学也很好。圣经告诉你，追求权力最显著的那个人，那个例子就是撒旦。野心驱动撒旦，不再想服侍神、荣耀神，甚至他想取代神，让自己成为神。因此撒旦被赶出天堂，赶出神的角，神的那个角度，因为他渴求权力。任何人为了拥有权力而渴求权力，就是用一个不正当的野心来满足自己的饥渴。这种人到处都有，在你公司里面可能现在就发生着，是吗？在学校里面你可以看见，在家里面你可以看到，在做生意或者政治的场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你甚至可以在教会里面都看到。但是当撒旦他开始去找住权力的时候，神就将他赶出上帝的天堂，使他永远在火湖地狱的里面去接受上帝给他的审判。这个是第一个看见权力。第二，弟兄姊妹，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耶稣告诉我们一个追求享乐的例子。路加福音十二章讲到那个人追求享乐的例子是什么？我想如果你不从这个角度来解读这个故事，你就不能够掌握到其他里面的一些重要的重点。这个人得到上帝的，这个人得到神的赐福，上帝的赐福，但是他有这么多的财富，他没有与人分享他的福气，他决定自己尽情享受，追求享乐，追求享乐就变成了他的神，他的偶像。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他为自己建筑了更多更大的仓库，为自己积存了这么多的财富的时候，他就可以好好享受了。在这段经文里面，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说谁吧？我都继续读一下。这个追求享乐的财主叫什么呢？我要什么？我要另盖更大的仓房，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跟着他说什么呢？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你看见 你知道神对他说什么吗？弟兄姊妹，耶稣对他的评价是什么？无知的人。今天有没有很多基督徒都是无知的基督徒？当撒旦一味的追求权力的时候，神就将他丢弃。当这个人用他所有的精力来追求享乐的时候，神称他为无知的人。有很多人的确为了权力受了很多的苦，但很奇怪，他心甘情愿的受这种苦。很多人为了金钱不舍得放弃那个高薪，为了这样亦都受了不少的苦。世界上还有一个人，他追求什么呢？这个人他追求财富的人。撒旦追求权力，财主追求什么？享乐主义。还有一种追求财富的人，就好像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那里记载什么？19:16-22，一个年轻富有的官来问耶稣。他问耶稣什么？他问耶稣问了一个很重要的事，这个的确是很重要。因为他说什么？他问耶稣，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哎呀，他看见了。你接触新朋友很少有人问你的，是吧？如果有人跟你说，哎呀，某某人啊，我怎样做才能够承受永生呢？哎呀，你开心死了。真的，耶稣知道这个人的问题，他问得好，问对了人生的方向，人生的终极的关怀的问题。但耶稣知道这个人的问题，因为这个人你看经文的话，16-20，不是遵守律法上，这些问题不是关于遵守律法的，他的问题也都不是遵守宗教礼仪的事，而是他放不低自己的财富，他情愿守住自己的财富，而牺牲进天堂的机会。你曾经见过一个人，一个死人是带着自己的财富进入坟墓的吗？有没有啊？我从来没有见过啊。过去的3年 在 COVID 的这个疫情的里面，我主持过10多个的丧礼里面，我从来走过死人的棺木那里，我没有见他的棺木里面是放很多钱的。我没有，他带不走嘛。我从来没有见过，难怪圣经说什么？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始终认为自己没办法放弃财富，而选择靠着耶稣上天堂。第一，你不要误会，耶稣要你上天堂，要你将你家产捐给他，我不是这样说，耶稣也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耶稣要他明白一件事，有的时候当你需要做一个选择，你所有的财富和天堂的时候，你会选择哪一个呢？这个是很多人信耶稣没有想清楚的事情。是因为如果我这样跟你传福音的话，你说我当然不要信耶稣了，我当然是什么，我想着那些钱入棺材我都甘愿呢。我们发觉这件事，弟兄姊妹，有关财富这件事，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财富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金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记住一件事，你的财富是神给你的，你不要把财富变成你的神。你用一生的时间去追求，你却不愿意渴慕去追求赐福的神，这个是不是很愚蠢呢？如果要你选择放弃财富，或者你要放弃耶稣，你会选择放弃哪一个呢？这个是最关键的问题。放弃不代表你要把所有的财富都奉献给上帝，圣经不是这样说，而是从今以后你是按着神的心意，神的教导去管理使用你的财富， 用神使用你的财富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去投资在天国的事业里面，去拯救灵魂迷失的人，使别人好像你一样饥渴无言，一生跟随耶稣讨神的许愿。和你所理解的财富管理财富是完全不相同，上帝不是要全部拿走，上帝是要你什么？他要你去使用他。当神将饥渴放在我们的灵魂里面的时候，他知道唯有他自己能够满足我们的饥渴。当你饥渴无义的时候，你会追求圣洁，对神忠诚专一，你会渴慕追求讨神许愿。耶稣答应你乜嘢？他们必得饱足。这个饱足，我个人认为透过耶稣过去在主祷文的教导里面，包括乜嘢？你不会缺乏，你身体的需要不会缺乏，因为他讲过每日的饮食神都会赐给我们。这里的饱足也讲到我们的灵魂里面的需要，我们的生命需要，祂会使我们得饱足。即使现在你深陷在很混乱和迷惑的当中，你心中也充满着无法去解释，你心中仍然会充满着无法解释的平安。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当中的人都经历了很多的生命中很多的困混乱的时候，但是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察觉到你里面仍然是充满着无法解释的平安？即使你处在一种痛苦的当中，你仍然会充满着赞美和感恩，你会被神的良善和祂的恩典以及神的爱充满。这个是没有人可以从你身上夺走的，没有人可以给你的。一个饥饿的人通常只有一个渴望，是什么？当你饥饿你口渴的时候，你渴望什么？就是得到饱足，能够找到食物来充饥。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如果你的心饥渴无义，你就会得饱足，亦都唯有主耶稣同佢嘅义可以喂饱你。当你忧愁嘅时候，当你忧愁，你灵里边开始已经饥渴，你忧愁，你记住耶稣讲过乜嘢？不要为明天忧虑。佢嘅话可以喂饱你。当你心里面充满着愤怒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圣经有没有很多说话来安慰你？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交给神，让他的话语取代你。我再讲大声，不要用这些东西，这些毒来喂养你的心灵。我知道很不容易，很多事很不容易，你在挣扎当中，我都挣扎过，我都挣扎过，你甚至要用很多的眼泪在祈祷，你没办法释放自己。但弟兄姊妹，上帝总是会给你力量去面对你里面的问题。在结束的时候，我想告诉你一样嘢，一个装满了肮脏、好污糟嘅杯，佢系冇办法同时装满牛奶嘅，你知嘛？系咪啊？你必须倒出嗰啲污糟嘅嘢，洗干净你嘅杯，然后将牛奶倒入去。我哋人总系用各种各样呢个世界掟俾我哋嘅呢啲垃圾、虚假的道理思想来填满我们自己，是不是？有一句的应该是叫谚语，是吧？ 原语有一句原语话咩啊？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有冇听过？我而家可以证实俾你知啊！啊，我好中意吃喎、啊，吃好多面粉啊，干捞面啊，啊咩茶果啊，咩糖啊，吃好多啊，我就变咗咩人啊？咪糖尿病咯！你吃乜嘢？啊，系嘛？食多啲扣肉啊，食多啲烧肉啊，你咪血压高咯。你吃乜嘢？你就系乜嘢？但系今天我同你讲，我想同你讲，你信乜嘢，你就系乜嘢。你信乜嘢，你就系乜嘢。你信唔信你系天国嘅子民？你就会活出天国嘅子民、圣徒嘅伟大嘅生命。呢、这个唔系你讲嘅，系圣经讲嘅，系咪？咩叫圣徒啊？点解佢叫圣徒啊？因为他里面有圣徒伟大的生命，耶稣的生命，因此他有伟大的生活。所以你看见有很多基督徒虽然是很简单，不一定他穿得很漂亮，他表面上好像有什么在路边行过，你都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的人，但是他行出来的行为是一个圣徒伟大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你信什么，你就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不要随便去相信除了圣经的说话，你应该信，敞开你的心去信。但有很多你听你的，你在新闻见到的，人家所讲的，你不要随便信，听一下就好了，是吧？为什么有很多家庭常常都吵架，你知道吗？因为听太多旁边的姨妈姑姐讲是非嘛，讲讲下咪信咯，信咗之后系咩啊？咪大家一齐打起嚟咯！你明白我意思吗？弟兄姊妹，你信乜嘢，你就系乜嘢。如果你相信耶稣话，不要忧虑，一天嘅忧虑一天当就够了。当追求神嘅国同神嘅义，呢一切上帝都会俾你。唔好似外邦人咁样去追求呢啲嘢，要追求上帝嘅国、上帝嘅义，呢一切上帝要俾你，我要使你得饱足。你信乜嘢啊？你信嘅话，你就系咁噶啦，你嘅生命就你自然就唔会忧虑。今天主耶稣基督呼召我哋每一个人，弟兄姊妹，佢呼求，佢呼召我哋每一个人，佢要感动我哋每一个人。都要倒空你生命里面的垃圾。你现在生命里面有没有垃圾？有没有？你自己想清楚，你现在觉得你现在里面有没有垃圾？啊？还是不是记住几十年前那个僆仔蝦你那些人？是不是还记住某个亲戚曾经怎样去侮辱你？是不是还记住你的老婆说了哪一句说话？你先生那时候你死都记住他。因为记住你的同事啊，点样嚟陷害你？你仲系记住教会里面有边个得罪你啊？你系咪仲记住呢啲嘢？诶，垃圾你嘅，掟咗佢，掟咗佢，佢唔会使你健康噶。你知嘛？如果你常常仲记住啲嘢咧，唔单止你嘅心灵唔健康，你肯定血压高，你死得仲快。因为圣经话咩啊？喜乐系咩啊？系良药。你明白我意思吗？弟兄姊妹，做咩仲要攞咁？耶稣要你倒咗佢呢啲垃圾，让圣洁嘅圣灵同神嘅真理嚟洁净同充满你嘅心。你有冇求过圣灵充满你啊？当你发觉自己好多垃圾，很多不好的思想，很多愤怒，很多埋怨，很多这个不满，那个不满，对政府什么都很不满的时候，你甚至对上帝你都不满意的。我跟你说，你要倒了那些垃圾，要倒了那些垃圾，倒了它，求圣灵充满你。圣灵是圣洁的灵，
让圣洁的灵充满你，不要被这些毒，这些毒是从魔鬼来的，不要让这些毒来毒你，让圣灵充满你。圣灵充满你就是什么？神的话语来充满你，让神的话语来洁净你，将这些不好的思想全部取代了它，将它洗干净，靠神，神用你的话语。如果你说，哎呀，我都不知道怎样去，圣经有没有这样的话语来代替？如果你不知道，你来吧，我很多，因为我以前很多这些麻烦，我一一用神的话语去对付它。但是让神圣灵充满你，神的话语来充满。我相信一样东西，圣经说的圣灵很乐意的注入你的内心，我相信他正在感动你，他使你看见自己的罪，他使和你过去所追求那些破的不能够储水的池子。你愿意和我一起祈祷吗？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祈祷的弟兄姐妹，我说一句，你在你的座位，你不需要大声，你要大声都可以，你跟我说一句，我们求圣灵用神的话语洗净我们，洁净我们，充满我们。我们低头，我们祈祷。如果今天的信息你心里面有感动，你听见耶稣呼召你，呼召你将你的生命倒空，将生命里面的垃圾倒出来，让圣灵，圣洁的圣灵和神的真理来洁净和充满你。弟兄姊妹，你可以跟我做以下的祷告。我说一句，我会停下来，你跟着说一句。我们在主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帮助我愿意放下自己，倒空我里面的垃圾，爱慕主耶稣你的心意，你喜欢我一生去做的事，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我渴慕你在我心中永远作王。在我生命中居首位，求你满足我的祈求，求你听我的呼求，奉靠耶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好，让我们再做一个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在你的面前多谢你圣灵今天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感受到你的灵正在对每一个那些需要的弟兄姊妹讲说话，你看见他们的生命是多困苦，你看见他们跟随你的道路，他们行得多艰难，几挣扎。主耶稣，我唯有在你的面前求你听我们诚心的祷告。主耶稣，当他们已经行在一个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怎样行的时候，求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圣灵用主的话语光照、感动、引导他们，让他们再一次回到行回你自己的心意。主要让他们可以得饱足。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好，我们背今天的经文。这个经文在诗篇07篇第9节，好吗？我们一起来。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我们一起再来好吗？ 因他使心灵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的人得饱美满。诗篇一百零七篇第九节。好，现在是报告的时间，将时间交给小华姊妹。
首先咧就係、是、請問有冇第一次嚟我哋教會嘅新朋友？咁啊，請你起立自我介紹，有冇咧？應該有啊，嗬！第一次嚟我哋教會嘅，冇啊？好，跟住咧就係、是、報告事項啦，報告事項你已經寫住喺度啦，就係、是首先咧就係、是OK， 報告事項咧就係感謝我哋，即係有機會，即係我哋嚟到呢個聖殿嚟到敬拜侍奉主啦。咁咧就聽間咧有舞蹈班嘅姊妹係嚟參加舞蹈班嘅，咁我哋喺後邊副堂嗰度咧就有少少嘅食物，咁嚟到食完之後，我哋嚟到大堂嗰度嚟到繼續我哋嘅舞蹈班幾位弟兄姊妹。第二咧就係教會喺11月19日咧感恩節嘅主日崇拜咧，嗰日咧我哋有感恩詩歌啦，同埋邀請咗四位弟兄姊妹做感恩見證。咁完咗之後，亦都有感恩嘅聚餐。咁亦都歡迎弟兄姊妹邀請親朋戚友嚟到參加，一齊嚟到數算，嚟到頌讚我哋主嘅恩典。咁咧就跟住第三咧就係參加主日侍奉弟兄姊妹留意我哋11月份嘅侍奉崗位表咧，我哋係會貼喺副堂嗰個報告板度嘅，係我打咗出嚟噶啦。哦，喺個 PowerPoint 啊 ，OK。如果冇嘅話唔緊要，我喺副堂嗰度有，同埋咧凡係有侍奉崗位嗰啲弟兄姊妹，我會發上去，我會私底下發俾佢哋嘅，好啦，咁跟住咧就係、是、禱告事項啦，轉落去禱告事項，下一個。祈禱事項。如果轉唔到嘅話咧，就我讀出嚟 ，OK 就係因為而家我哋知道，即係美國嘅治安係非常之混亂嚇。咁咧治安問題咧，我哋為咗禱告啦，同埋而家世界上即係各處都有好多戰爭啊，俄烏戰爭，而家就以色列同埋嗰啲 OK 呢個11月嘅侍奉表啦，十一月嘅侍奉表 OK。這個戰爭的問題啦，就是仇恨問題啦，還有很多的，真的可以說這個世界末日，我們做基督徒我們都很清楚知道，感恩節的聚會禱告，為我們感恩節的聚會禱告啦，也都是第三，就是出國的旅遊的探親的弟兄姊妹，他們很多弟兄，很多弟兄姊妹，羅果然姊妹，朱紅慶仲有可憐佢哋都去旅遊。好啦，咁我哋咧就有少少嘅時間咧，就喺下邊你哋自己喺嗰度為呢啲事項嚟到祈禱。最後我會作一個結束禱告。OK， 好，我哋而家一齊低頭喺下邊為呢啲事項禱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在过去的星期里面，你的恩典都是充满着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遇到很多的挣扎，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问题。神啊，你的话语希望能够洁净我们，你给我们仍然有生命的气息来到你的殿中，来到敬拜侍奉你。神啊，我们多谢你，更多谢你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使我们有祷告的权柄。天父，我们多谢你，我们更希望是在座有些正在是寻求的，正在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一生的救主的这几位姊妹，他们将会是参加我们教会的舞蹈班和受浸班。愿主的话语成为他们的根基。所以在领人信主这个事工上面，我们真的很感谢主。我们要讨神喜悦，不是讨神，讨人的喜悦。我们教会真的有Vivian 弟兄和国瑞弟兄为这几位姊妹来到，已经开始了上舞蹈班。因为我们知道救赎的信心是从神而来的。当你确立了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个人的救主，愿意认罪悔改，以神和好，接受水礼。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是先信后洗。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当施洗约翰在约旦河为众人受洗的时候，他说，我是用水来洗，有一个人在我以后来的，却比我的位份更高，因为他在我之前已经存在了。他是用圣灵来为人施洗，所以真正的洗是圣灵的洗。所以我们希望这几位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这几位姊妹，认真去上这些课程，认真地去确立自己的信心，正确自己的信仰。当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去侍奉，就会得神所喜悦，教会就会蒙神的祝福。因为我们是体贴神的心意，体贴神的心思意念，不是体贴人的心思意念。多谢你，多谢你，是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元首。更希望在我们传福音的事工上面能够得到神所喜悦，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完完全全的归给神。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感恩祷告祈求，乃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跟着就是主祷文，我们一起来到诵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跟住我哋一齐嚟起立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天下心灵道道颂现，天上万贵也赞主名，通心赞美父之圣灵，阿门。
请牧师为我们祝祷。
更新我们饥渴无疑的心灵， 愿圣灵赐下力量，激励我哋一生讨神嘅喜悦，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我哋默祷之后散会。